好，弟兄姐妹早安啊！今天是我们是进入了我们哥尼亚系列的第四讲。我们今天讲的哥尼亚呢，就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啊，每一天都感觉到非常真实，都在经历的一个哥尼亚，就是恐惧。我今天第一次啊，我们的讲到的题目有个主标题，应该有个副标题。我们今天特别的是从今天的经文中间，我们的分享，我们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一章的19到40节。我特别希望啊，我们通过今天的正道结束了以后，我们也思考，为什么你停在应许的门口？所以我今天放了个副标题。好，一想到这个恐惧啊，如果我们诚实一点的话，我们都会承认，没有一种感觉像恐惧这样的能抓住人，它几乎是无处不在，它也是无刻的不在，它并且以形形色色的姿态这个存在。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我们都会忧虑什么？忧虑我们老人家，特别是父母身体的健康，对不对？我们也忧虑自己，特别很多是工作，担心我们的工作不稳定。我们会失业，担心我们会贫穷啊，我们也会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担心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会走偏。所以呢，我们有的人会怕孤单，还有的人会怕老了以后没有依靠，有人会怕嗨，有的人会怕蛇，我就怕蛇，甚至有人会怕蟑螂的。对，当然我们在座也有很多人，很多人会怕三高啊，血压高，胆固醇高，但是有人也怕这个体重增加。对，如果说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个国际形势，我们很多人也在担心什么，伊朗跟这个美国跟美伊的这个战争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会不会影响美国的经济的衰退，甚至你的投资会受损，会不会有这些担心。所以如果现在啊，我们弟兄姐妹帮你心里的各种各样的担心惧怕，假如说现在可以把它投射到一个屏幕上，你愿意不愿意这么做？你会在你的屏幕上会看到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形形色色的这个惧怕。我这个时候有没有惧怕？也有惧怕。惧怕什么？我担心呢，讲得不清不楚，对不对？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所以每次正道站在讲台上都是有一种恐惧在也伴随着我。所以有一位生活的专栏的作家啊，他是每个月都会收到成千上万封的来信，这个都反映他们在生活中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大家就问这个生活专家，他说你收到那么多来信啊，有没有共同点？那共同点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题。他说有，绝大多数讲的都是跟恐惧有关。其实他这个结论对我们一点不奇怪，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对不对？所以下面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恐惧，我们今天讲恐惧，大家觉得恐惧是不是一定的不好？大家觉得恐惧可能也是好的，举个手，有没有？啊，有人举手。其实我们这么想啊，这个恐惧啊本身未必就是坏的，恐惧的感觉不是你能控制的，所以恐惧的感觉它也不是罪，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车子冲过来，你会很自然的本能的躲开，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在悬崖边在走的时候，你也会怎么样，往后退，对吧？你担心会掉下去，所以我们人看到危险会害怕，这是正常。如果我们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我们心里面会紧张，会不会？这也是很正常。其实恐惧的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保护我们，大家觉得不是吗？所以问题啊，不是说有没有恐惧，重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说恐惧啊，有没有失控，这个是焦点。当恐惧一旦是偏离理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恐惧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的重点其实就是聚焦在恐惧症啊，所以我们人不可能说没有恐惧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能被恐惧所辖制。我读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从这个 报纸上看来的是说有一个女人呢，她说是几十年怎么样她没有出门，那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会这样？不是因为她懒，也不是因为她不想出去，她就心里面有一种无名控制的一种恐惧，她害怕走出她的家门。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讲的话，这个恐惧是怎么样完全的失控的，她完全的被恐惧锁在了家里面。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大家觉得会很极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被什么东西给锁住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一个机会我们不敢的迈出去，有一个呼召但是我们不敢响应，我们一直在拖，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呢，假如说我回应了失败了怎么办，假如错了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恐惧症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本质，它会把你锁住，就像刚才那个把那个女人锁在家里面一样，使我们不能够向前。当你仔细想一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的恐惧是不是在很多方面使我们裹足不前？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呢，《申命记》的一章十九节到四十节，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恐惧，怎么样？没有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没有进入这个神的应许之地，结果就在旷野漂流了这个三十八年。这个是非常悲哀的一段故事啊。所以下面我们首先来，我们读几节经文啊。我们首先来看《申命记》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今天大家看到屏幕上的投影特别亮啊，因为弟兄姐妹两位刚刚是换了一个新的一个 project， 所以你们会比过去会 enjoy， 但是后面的希望什么时候也改一下换一下。好，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应许的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西的巴利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那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就见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合成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了以实格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谷子下来，到我们这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大家如果读过民数记知道，他们那个以实格谷的那个葡萄是用什么，两个人用肩膀怎么样抬回来的，对吧？真的是美地啊。二十六节，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分享恐惧这个主题，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的过程中间看到惧怕的可怕，也能够从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身上看到我们可以靠着你来胜过惧怕，进入那应许之地。求主你特别的赐福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是从你的话语中间得造就。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一段经文啊，我们后面因为经文很长，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的话呢，其实这个背景啊，因为是在申命记的十九到四节，其实是摩西的回顾，回顾的事情具体是记载在民数记的十三章到十四章啊。那我把这段经文的背景来给大家稍微的很快速的这个过一下啊。首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离开埃及，目的地要干什么？进入迦南。 他们的路线在这整个的路程中间是从南塞起行，然后就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路程。大家看到那个线啊，到了哪里啊？西乃山。他们在西乃山是停留了有一段时间啊，将近有九个多月的时间，在那里干什么？神给他们立约，颁布立法。他们在那里也是怎么样起建造会幕。所以西乃山在他们出埃及进迦南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怎么样？继续的往上，往上到了哪里呢？加底斯巴尼亚。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应该是出埃及的第二年四月。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大家看利迦兰近不近？仿佛就在门前一样，对不对？他们接下来做了一件事，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个他们差遣了十二个探子干什么？要去窥探那个地啊，看那个城怎么样，我们怎么进去，该怎么走？对，那么这十二个探子去探了以后呢，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大概有四十天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在右边，在左边你看一下啊，他们当时差遣探子去探迦南的时候，是在应许地的门口。对，回来的结果，十二个人分裂，分成什么两派？十个人，他们说什么呀？我们不能上去啊，那个地方非常危险，我等会还会讲。但有两个人，少数派，这两个人是谁呀？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是结论是什么？我们能够得胜。当然投票的结果是肯定是进不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结果神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悖逆啊，让他们绕行了三十八年，一直是到了出埃及的四十年的一月份，才开始在原地啊，再开始在进迦南。进迦南的时候也是从边上一直绕到这个东部，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的生命记，就是在摩西在摩崖平原的那个地方写的。所以他当时是回顾三十八年甚至三十九年以前十二个探子探迦南的这件事。所以这样的，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背景是非常就会有点清楚啊。所以我们要留意，在出埃及进迦南的话，西乃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加底斯巴尼亚也是一个转折点。下面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是想讲三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我们就从经文里面来看出来，恐惧的三步毁灭链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让以色列人最后没有进入应许之地。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解决的方案，对不对？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想信心如何的胜过恐惧。第三个，我想联系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现在也像以色列人这样，神给了我们的应许的丰盛之地，但是我们没有进去，我们在旷野绕行。下面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啊，恐惧的三步毁灭链。我们首先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怎么样来描述这三步毁灭链。第一个毁灭链的第一步就是恐惧会扭曲你对神的认识。我们特别是看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是这么写，因为这十二个探子完了，探完了以后报告消息以后，这些以色列人听见了以后，就在帐篷里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除灭我们。他们说什么？耶和华怎么样恨我们？他还甚至说什么除灭我们。我们听了以色列人讲这样的话，你不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完整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一群人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前面不久啊，刚刚经历了些什么。神在埃及的时候用石灾去击败埃及的法老，这是他们亲眼经历的，亲身经历的。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也经历了神分开红海的这个经历，他们在路上没有吃的时候也经历过什么天上降玛纳的这个经历。他们还经历过什么？每一天都能看到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在引领他们。你想一想，他们这个时候居然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神恨我们， 神除灭我们。这个就是恐惧的力量，恐惧扭曲了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回想我们自己，当我们在非常惧怕的时候，我们的个现实啊也会被扭曲，不是吗？还没有完啊，大家看接下来的经文怎么说？也是在27，这是在《生命记》，应该是一个是28还是多少？我们的弟兄们使我们的心消化啊，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呐、啊，并且我们在你们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所以他们看到的这个敌人是怎么样？这个环境太可怕了，又大又高，又广大又坚固。高到什么程度？都高到顶天啊！那当然，事实上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但是在他的眼中啊，那么他们看到的惧怕，让他们看到的现实就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再回顾那个原始的叙述啊，在这个《民数记》13:32-33，还有更夸张的描述，描述什么呢？这个探子探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跟他们报了信以后啊，说我们所窥探的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以色列人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对吧？33节还继续的说这些人是伪人啊，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一样。你觉得这个感觉真实吗？其实事实上绝对不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对不对？但是问题在他们的眼中啊，这一切的难处都被放大了。对，他说我们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一样。其实那个这些亚摩利人怎么看他们？他知道吗？根本不知道嘛，对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恐惧啊，恐惧就像什么？就像一面哈哈镜，扭曲啊，他能把问题变大，能够帮自己变小，还能够帮神怎么样变得模糊。你这就是恐惧，它是扭曲啊，它是扭曲一切的事实。对，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不是说他们看到的有没有困难，困难是有，对不对？但是问题你是用什么样的尺度去看问题？真的是像刚才我们经文里面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吗？当然不是，这就是恐惧的第一个方面的可怕之处。我们看毁灭链的第二步啊，它会抹去你对神的记忆，会让你怀疑神的信实。我们也是来看经文啊，我们看这个29-32怎么说。29这里是摩西在回忆啊，在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呢？他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因为前面不是27、28的时候，他们不是讲了吗？以色列人不是说了吗？我们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一样。摩西就对他们说怎么样？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并且还特别的应许说什么？你们的神为你们征战。其实对以色列人说了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的话啊。其实不仅是这样的，摩西还继续在31说，你们在旷野所行的道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其实的31很有画面感，对吧？一个小孩子，父母把他抱在怀里面来抚养他们。但是这些经历都是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在旷野经历的，对不对？31，在30也是特别是提到了，在埃及，在旷野，他们也都经历了神为他们征战。但是在32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这是摩西在回顾啊，这个你就是指当时的就是以色列人啊，这是听众。对，那大家觉得现在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他们忘了，对不对？他们忘了什么？他们忘记了神过去为他们做过了什么，他们也忘记了 神现在在哪里，他们也忘记了神已经应许了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记得问题，很容易记得风险，很容易记得我们过去经历的最坏的这个事情可能性，但是我们却忘记神过去的信实，这不岂不是也是我们的经历吗？所以啊，当恐惧来临的时候，不信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巨人、城墙、危险，但是忘记的是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能力。所以恐惧不仅会扭曲我们所经历看到的事实，它也会让我们怀疑神过去的信实。我们再继续来看第三步，它不会停在这里，恐惧会让你进一步的停止顺服神。我把几段经文啊放在一起啊，都是从这一段经文出来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20节到21节。20节到21节是他们到了在加底斯巴利亚，即将要进入迦南的时候。那时候神对他们的一个应许：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所以神对他们的应许是什么？这个地怎么样？已经怎么样赐给你们，对不对？并且已经怎么样摆在你的面前，你要做的是什么？上去得。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他们没有上去，对不对？发生了什么呢？26节说，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大家想一想，这些人没有进去，是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是不是没有资源？甚至也不是没有神的同在，对不对？他们没有上去，是因为他前面他们自己把敌人放大了，他们的惧怕，是恐惧让他们停住了脚步。大家特别留心这26节啊，这里圣经说他们不肯上去，等同于什么？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啊？悖逆，对不对？所以恐惧的终点啊，不是一种感觉惧怕而已，恐惧的终点不是情绪，而是悖逆。我们从26节不是看到圣经是这么说吗？大家知道我们悖逆会有结果的，悖逆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也是来看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啊，悖逆的代价是记载在34节一直到40节。我们看34节怎么说啊？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是他们上面讲的这些话，就怎么样发怒，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见得我启示的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中间当然特别提到了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人可以进去。在40节说，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对旧约都比较熟悉，大家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38年的在旷野的绕行，整整的这一代人都没有进入，都死在这个绕行的路中，都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进入应许之地的是那些孩子、那些妇女、新生的孩子。所以悖逆的代价是他们在旷野绕行38年， 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下面我们把这段经文的三步毁灭链啊总结着一起看啊，是一步一步。第一步，恐惧会扭曲你对神的认识；第二步，它会抹去你对神的记忆，忘记神的信实；更重要的，它会最后会导致让你停止顺服神。所以我们做个小结啊，恐惧不仅仅是让你不再信神，不再顺服神，最后会让你怎么样，失去神的应许。我们刚才看的是以色列人的经历啊，当然这些经历我们不是看看他们的故事，对不对？如果反想我们自己，把我们套在这个故事中间去，我们现在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也在经历恐惧？你的恐惧帮你带向你走到哪里？你是不是现在也在加底斯巴利亚？当然你的加底斯巴利亚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加底斯巴利亚，我后面还会再展开一点。你的加底斯巴利亚在哪里？你没有进去，你为什么停在应许的门口？我想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啊，也是我们需要来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想我进入啊，今天我们信息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如何用信心来胜过恐惧。假如说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的信息啊，我们的讲道今天就停在这里的话，那这篇讲道是非常沉重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从第一部分我们看到，恐惧会让人停住，恐惧会扭曲人，会扭曲对神的认知。那我们怎么来面对恐惧？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部分要讲的一个重要内容啊。那么这个解决的方案当然有很多，我想我们还是从我们刚才讲的这段经文里面来找答案。我们知道在今天讲的这段经文中间，以色列人是失败了，但是在这个中间也有两位得胜者，对吧？就是我们讲的约书亚跟加勒。那这两个人为什么得胜了呢？他们跟其他人的相比究竟差别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看看啊，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十二个探子中间的两位啊，是少数派啊。他们探完地以后，他们的结论是什么？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怎么样，足能得胜。当然这话讲的是蛮有信心的，对不对？这个讲的话跟那个探子那个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的相反。你想一想，这十二个这两个人跟另外十个探子，他们探的地方一样吗？当然是一样的，对不对？走的路是一样的，他们是一个团伙啊，对吧？一群人 一起去的，所以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巨人，同样的城墙，但是为什么得出的结论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啊，在第二部分我们再展开看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两位和那十个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不同可能就会帮助我们看到他们的得胜究竟是在哪些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两个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不是用他们的眼睛在看，他们用神的尺度在看。如果我们把这多数派跟少数派比较的话，你会看到十个探子啊，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能力，对不对？然后再去看巨人，自己是蚱蜢，其他的人是怎么样，巨人。那么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对不对？约书亚跟加勒，他首先看的是神。大家看啊，这两条线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起点。 他看神，然后再去看巨人，那个巨人就没那么可怕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可以。我们最近在学星期五的查经，在查这个撒母耳记，对吧？上个星期五应该还是正在查这个十七章，一个是大卫的故事。我们刚刚星期五查过，大家对这个应该很熟悉啊。大家知道，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大卫的反应跟其他的以色列人的反应为什么不一样？他们难道看到两个哥利亚？当然是一个。但为什么反应不一样？大卫说出什么？这是永生神的军队。说了个哥利亚是什么？啊，未受割礼的。对，大家知道哥利亚是在那个镇上啊，羞辱了以色列人四十天啊。我觉得跟你说，以色列人如果稍微有办法的话，都不会忍受到那么久，对不对？事不过三，忍受你三天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拿他没有办法。以这个大卫其实不是战士，对不对？当时大家查圣经都知道，他是因为老爸叫他要送点饼给他的哥哥，对不对？所以刚好去第四十天，那么就发生了这件事。所以大卫这个故事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原则是一样的。大卫在这中间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哥利亚，他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就像我们今天那十个探子跟约书亚跟加勒都是探的是同一个地，看到的都是亚摩利人。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从比较的角度看啊，关键不是环境有什么变化，关键是你的眼睛。当你先定睛在神的身上，当你先看神的时候，或者你眼睛先在看我自己的时候，那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面对惧怕，我们没有办法逃避，对不对？我们必须得面对，但是我们首先要不要像我们今天看那个圣经里面用那个扭曲的眼光去把那个问题啊放大，对不对？我们是要正确的面对，用神的尺度去看问题。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解决方案啊，要转换我们的眼光。第二个，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这个对抗恐惧。我不知道啊，弟兄姐妹经历恐惧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人经历恐惧的时候，恐惧啊也在讲话，对不对？他会在你的心里面或者讲什么？你会失败，你不够好，或者说这个事情会变得更糟，或者说神不会帮你。当然不是用我这种方式在讲，但是在你的心里面会恐惧，会给你带来这些噪音，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些噪音都不是真实的，那我们怎么样来抵挡这些噪音呢？我们要用神的话把这些噪音给怎么样顶回去，对不对？我们有一句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不对？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针对，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讲的一个第二点，为什么要用神的话来这个对抗这个恐惧啊？因为恐惧本身会说话，他说的是什么话？是谎言。而我们用真理的话顶回去，神的话是什么？是真理。我们大家可以从一个对比的角度看出来，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神的话去对抗这个恐惧。我想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间，如果说我们处在惧怕的时候、恐惧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操练。首先第一步，你不能够 panic， 你不能够在那里乱套了，对不对？首先安静，停下来。我们今天有首歌唱的啊，是安静啊，很喜欢。停下来，不要胡思乱想，安定你的情绪。接下来我们选择一节相关的经文，再下一步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大声的给它读出来，我们可以再重复的读几遍，我们再来接下来祷告，愿主这一句经文在你的经历中间能够变成真实。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用神的话来对抗恐惧跟谎言啊。这里我来举个例子啊，这个诗篇的二十七篇大家都很熟悉，是大卫的， 写的，对吧？大卫是在什么环境里面写的？是不是在皇宫里面很舒服，在那里住？我们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我们都学过诗篇的，我们起码有二三十位弟兄姐妹都在里面，对不对？那当时被扫罗追杀的，给人感觉到晚上的命都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那是大卫的日子好过吗？他也确实经历了惧怕，对不对？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能够写出诗篇的二十七篇的诗篇二十七篇，有一首歌啊，就是根据这个来改编的啊，其实是很好的一首歌。第一节这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可以看啊，从大卫写的这个诗篇的二十七篇的第一节，他提到耶和华是亮光。所以当我们在黑暗不确定或者看不清前面的路的时候，神是让我们看见，因为他是亮光。他也说神是我的拯救。当我们在面对威胁、危险或者攻击之中的时候，我们会相信神的保护。他还说到神是我们的保障，如果我们在软弱无助或者恐惧的时候，神做我们的保障。我此时不是非常的感性啊，此时非常感性的人，这句话你仔细的读很多遍的时候，那个力量在你里面就起来了。所以呢，我想这个点啊，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操练的啊，我也鼓励我自己可以也在用学习用神的话来对抗恐惧。我们上一周，上一次我是讲到哥利亚的第三个哥利亚，讲的是什么？哎呀，大家忘了是吧？我也忘了。我们上次只是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抗的一个方法，也要用什么？神的话，因为我们上次讲的是试探，一讲的试探，我们都会讲到什么？耶稣在旷野的经历，对吧？都是用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面对恐惧，我们也可以用宣告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来对抗恐惧。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大卫的事啊，我们知道大卫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是怎么去的，手里拿个杖，身上带了一个弹弓，对吧？还去捡了怎么样五块石头，对不对？他最后打败哥利亚的是用什么打的？就是用这个石头，对不对？用力地把那个石头给甩出去，刚好就打在他的额头啊。按照一个类比，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则，用神的话去抵抗恐惧，神的话就是像大卫击败哥利亚的时候那样，是你手里的石头。我们宣告，我们就是帮这个石头给怎么样，用你的甩旋的机器给怎么样甩出去。我这样讲，我想我们的第二点大家应该听了一个很清楚。所以恐惧是用感觉讲话，信心是用什么呀？真理讲话。所以我今天分享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啊，就是用神的话来对抗恐惧。下面我们讲到第三个方面啊，这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是说是在神的爱中间来胜过这个恐惧。而我为什么可以提出这一点呢？你有什么的更圣经的这个根据呢？我们再重新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故事啊，我们特别提到约书亚跟加勒得胜了，对不对？我们刚才在第一点的时候，这两个人看环境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对吧？他用神的尺度看问题。但是这两个人还有一点非常不同，如果你要在约书亚记里面对这两个人的评价说是什么？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我们从后面的这些经文可以看出来啊，这两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非常的靠近的。当然他们是很勇敢，对不对？但他们主要的原因，我相信当时的勇士不仅仅就是这两位，还有可能其他人可能比这两位还勇敢都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从这里经文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所以这两个人之所以面对同样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 你的恐惧的程度啊，某种意义上它也反映了你跟神的距离啊。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量化啊，但这个原则大家是可以体会的。如果我们越靠近神，我们越不会恐惧狭制。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这句话是什么呢？在约翰一书4:18，他说：“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如果这节经文我们好好读的话，好好想的话，我们昨天是不是操练要 meditate 神的话，对吧？如果是这节经文，你去 meditate 它10分钟，你会在这里看到什么？惧怕是不是在爱中间来的？不会，爱你没有惧怕，完全的爱会把惧怕给除去。大家从这节经文还可以看到什么？哎，惧怕的反面应该是什么？怎么跟爱连起来？我们正常讲的这个恐惧啊，它的对立面应该是勇气啊，应该是信心呐。哎，我们在这节经文看出来，恐惧的对立面是爱。我这里讲一个画面啊，我相信这个画面可能会帮助你理解我的第三大点。我们就说是在黑暗房间的一个孩子啊，在一个非常黑暗安静的房间里面，有个小孩子呢，当然知道晚上他会害怕的，他会在房间里面哭，对不对？那父母就会进去，父母进到这个房间里面会怎么样？做什么？如果你是父母进去会做什么啊？抱起来，抱起来！你会不会跟他讲，你要勇敢？绝对不会这样做嘛！你会把他怎么样？搂在怀里面，怎么样？抱住他，跟他说怎么样？哎，别怕，别怕，爸爸在这里，或者妈妈在这里，我们爱你。那个黑暗有没有变？没有变，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小孩子会怎么样？就不哭了，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有小 baby 的已经比较少了啊，我相信我们可能在十几年前或者20年前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对吧？当然我们小的时候也有这个经历，当然我们也记不住，对不对？别人我们的父母把我抱起来是不哭了，但是你记不得你这个经历，但是这个经历是不是我们所经历的？但是你想一想，在你抱了个孩子跟没有抱了个孩子之前，他的环境变了吗？黑暗是不是没有了？因为你走进去，黑暗就变成了这个日光，没有嘛，对不对？因为那个孩子体会到什么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图画，我们可以看出来，爱可以驱赶赶走恐惧。我觉得这样可以帮助你来理解这个点啊，否则我讲这一点你会觉得还仍然很抽象。会吗？你想想，我们在天父的面前就像个孩子一样，当我们在惧怕中间的时候，我们眼睛是看不见天父，对不对？但是他也就像我们父母把孩子抱起来一样。所以大家听过有一首歌，那个沙滩里那个什么脚印，对吧？说为什么这个我在难处的时候怎么只有一行脚印了？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神在难处中间是把我们给抱起来，当我们没有难处的时候，他跟我们同行，我们看的是两行脚印。其实那个歌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传递的真理啊，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点其实是非常像。所以爱可以赶走恐惧，这个我们在面对恐惧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完全靠我的意志力啊，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样想啊，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在基督里面可以不需要被恐惧给辖制？我们这样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是变得更刚强了，而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他已经面对了我们人最深的一个恐惧，被最深的恐惧就是什么？被神弃绝。但是神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一切，他也是带我们经历了黑暗孤单，也受了审判。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被接纳的。在约翰一书还有类似的啊，另外一句话啊，也是在第4章，说什么？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这个十六节跟刚才的十八节啊，是前后有这个呼应的啊。神因为是爱，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已经在基督里的，所以我们胜过惧怕的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我们靠的是圣经里面这样的应许。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个应许给支取出来。下面我们把第二个方面我们做个总结，胜过恐惧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坦诚地面对，要用神的眼光来看问题。第二个，要在真理里面，要用神的话去对抗惧怕中间对你说的谎言。第三个，我们在关系上面，我们要被神的爱充满，要在神的同在中间能够得安稳。你如果看看啊，这三个方面都跟什么有关系？跟神没有关系，都跟神有关系，对不对？我特别把那个神眼光、神的话、神同在，我把它给大家叫什么，用不同的颜色画出来啊。其实我们胜过恐惧的一个要点，不是靠我自己怎么样去做的而已，对不对？那样做你还会很失望。我们在这里是支取的是用神的眼光看，用神的话，用神的同在来得安慰。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恐惧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压下去去胜过的。假如你想压的话，你可以再去试一试啊。是被神的真理和爱取代的。我这次在准备这个信息啊，我也自己被鼓励啊，因为我也有很多很多的惧怕，我也真的让我有些新的看见。我也真的是非常希望啊，我能够从这些圣经里面给我启示的能够得着力量。所以我们以后在面对惧怕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的是神的真理和爱。好，下面我们要进入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的话，我是想把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啊，跟我们自己连起来。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经文中间，以色列人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不是因为神没有给，也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因为恐惧。结果是他们绕行了38年，一整代人倒在了路上。那今天如果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也是在绕圈呢？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在座的信主可能是大概信主几年的都不多了啊，十几年、20几年，甚至30几年。你如果反省你自己现在的属灵的状态，我们是经常聚会，我们也听了很多的道，我们甚至也在教会参与服事，但是你感觉到你的属灵的是不是不太长进了？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过去的那个爱火啊，怎么是不是在有一点熄灭了？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这方面啊，我们真的需要问自己，我们是在前进还是在绕行？我们可能外在还在行动，但是我们的里面其实生命是在绕圈。我们是经常的停在了我们的加底斯巴利亚。当然加底斯巴利亚在今天的经文中间它是一个地方，对，但是呢，在从应用的角度看的话，加底斯巴利亚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属灵的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已经看见了神给我们的应许，却不肯进去，而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怎么样停住了。这就是我们属灵上的这个加底斯巴利亚。或许啊，神呢要我们要改变一个关系，或者是神要呼召我们要去顺服一个呼召，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选择不去想，不去碰，我们结果就停在这里。我们还说祷告祷告，我们看看神怎么带领。但这句话本身也没有错，但有的时候啊，我们再等等呢，往往是我们恐惧的另一种形式。我们说，哎呀，再等等，再看看，我再确认一下啊。如果我们诚实一点，很多再等等，其实不是 不敢，其实是不敢的。所以拖延常常是恐惧的另一种形式。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反省一下啊，我们是不是也有的时候会面对这样一个状态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想回应，因为我们觉得回应的话要付代价，我不愿意花这个代价，就说我祷告祷告看。那么为什么会停在那里？当然原因非常多，对吧？根据我们今天讲的话，你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惧怕，我们会怕付代价，会怕失败，我们怕失去，我们也非常怕这个不确定。所以我们人的本性啊，非常喜欢去选择一个自己看起来更安全的一个人生，这是我们喜欢的选择。那结果是什么？就像以色列人这样，我们是在旷野活着，是活着，但是呢，没有得着神最好的。我这里勉励大家一句话，旷野也许安全，但是旷野绝不丰盛。我相信你阿们这句话。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们是更该害怕什么？我们更该怕的是信靠神的风险，还是错过神的遗憾呢？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间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是选择了安全，错过了神。他们没有打仗，他们没有去冒这个险，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一生没有进入神的应许，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种失败比没有进去更可怕，更可惜。所以为什么我们绕行啊？我想的话，不仅仅讲的是针对弟兄姐妹啊，我有的时候也会处在这个状态啊。我们为什么会停在像以色列人啊停在应许的门口？我们为什么还在绕行呢？我们今天讲的惧怕只是一个原因之一，当然也有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啊。惧怕是表面的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对神的这个不信。那么结果呢，我们也像以色列人这样一直在过旷野里面绕行的这个生活。那个为什么绕行呢？这个我有负担单独再来讲一次，我不想今天就停在这里啊，停在这里我觉得很可惜。我下一次我会来，就是来讲这个点，为什么绕行，以色列人在绕行，我们也在绕行。我顺便也稍微给大家汇报一下我讲到的想法啊。我在1年多以前的时候，那时候跟牧师有一个对话，就是跟他分享我想讲一个哥利亚系列啊。我其实计划的很多，可能各讲半年啊，如果每周都讲的话可能有20多讲。我是把它分成两个 part 啊。第一部分呢，我是安排了有12讲，对。但是呢，从去年10月份开始讲第一讲，我到今天在讲的第4讲啊，所以我不计划超过1年，所以我想我到10月份我帮这个系列打个结。所以我下一次讲为什么绕行可能要等到8月份了啊，因为牧师给我目前拍的是8月30号啊。那我最后一次再讲一个哥利亚，我是想大家从我们今天的经文中你看到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哥利亚是什么？抱怨。抱怨是我们心里的，我讲的很多哥利亚的一个出口。所以我想用这个抱怨作为我这个哥利亚的系列的打结啊。所以这样我总共大概只能讲6次了。还有很多骄傲、自私、贪婪呢，都值得讲，等到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分享。所以我后面的主要讲到我是想这么计划。好，下面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请我们把我们的加底斯巴利亚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加底斯巴利亚，把这个加底斯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主，我承认我一直停在这里，因为我怕， 主，我不要再绕行了，主，求你给我勇气，让我走进去。主，今天我愿意信靠你。真的是求主帮助弟兄姐妹。所以现在我要今天的讲到停在这里。你是愿意成为了十二个探子中间的多数派那十个人呢，你还是愿意成为了少数派呢？你要继续的绕行，还是进入主的应许呢？愿神用他的话来激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承认我一直在很多的事上害怕，我知道你在带领我，但我一直停在那里。今天我不想再绕行了，我不想再停在门口，求你帮助我，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问题，让我抓住你应许的话，也让我真实的经历你的同在。主啊，要给我一个勇敢的心，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中仍然选择信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